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你今天可还好呢？你可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呢？对于身体的健康，你又了解多少呢？圣经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说：“
身子是圣灵的殿。”让我们一起来休息，解开自我管理，管理好我们圣灵所住的殿。
认识和管理我们的耳鼻喉及呼吸系统。关于鼻道炎。鼻道炎，晓不得你可听说过这个词呢？鼻道呢，是脸部骨头里面和鼻子相通的一个空腔。在正常的情况下，这些鼻道大概每个人有12个，会充满空气。但是，一旦这些鼻道呢堵塞或者发炎，那么里面就会充满液体或者脓液。那么这便是鼻道炎了。那么到底是哪原因会使我们觉得鼻子堵或者说是鼻炎发呢？哈冷是最常见的一个原因，因为一哈冷呢就会促使很多的病菌入侵，那么使我们呢会发炎。还有呢，鼻子过敏性的疾病呢也是第一大原因。过敏性鼻炎的患者较一般的人容易得鼻道炎，就可能对很多的灰尘啊、花粉啊之类呢有过敏的症状。那么因为一过敏呢，就容易流鼻涕、鼻子堵甚至打喷嚏，那么就容易造成这个鼻道炎。再者，当鼻子内有肿瘤或者鼻粘绕的时候，也很容易诱发鼻道炎。那么其实鼻道炎呢常常都是跟着两个疾病一起发作呢。另外，当鼻骨或者颅骨发育上有一些异常的时候，也很容易使鼻道内滋生细菌而导致诱发鼻道炎。还有就是当鼻内呢有异物存在的时候呢，也会诱发鼻道炎。尤其是对于幼儿或者小娃娃呢，就比较容易发生这种情况。因为呢，在鼻子内部呢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注意，就发现娃娃不小心又塞些东西进去，或者说是呢，被灰尘呢卡住。所以在小娃娃身上要特别注意这一点。看看他们在鼻子不舒服的时候，可是因为有异物进入到他们的鼻子里面。其实呢，如果太常使用或者过度的使用这些对于鼻子的喷雾剂呢，也是不好呢。有时候呢，我们可能会觉得，哎呀，我们鼻子不舒服嘛，买点那种喷雾剂来喷喷就好了。但其实啊，这些喷雾剂也是诱发鼻道炎的一个原因，也不要随便呢轻易去滥用这些喷雾。最后一种原因呢，与我们的牙齿有关。我们的牙龈或牙齿的疾病呢，可能由于病原体慢慢的透过口腔上面去到了鼻道的内部，而导致发炎，导致病菌的感染，也会产生鼻道炎。所以鼻炎的这个诱发的条件是很多种的，当然最常见的是哈冷，刚刚也说了。 那么还有关于牙齿口腔的感染，或者说是鼻内的异物，也会导致鼻炎。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呼吸道的卫生要特别的注意。那么到底鼻炎的症状是哪样呢？跟感冒也有哪不同呢？虽然说鼻道炎呢常常是没得很明显的症状，但是时不时呢会有以下的几种的症状，我们要注意好，检查好自己个有。比如说第一个症状就是会感觉头疼、脸疼，特别是会感觉到眼眶的四周或是前额会有酸胀或者疼痛的感觉。第二种症状呢，就是会感觉上排的牙龈很痛，尤其是这个上排牙龈疼痛的位置比较接近这个鼻翼的两侧，就是鼻子两边。如果是有这样的疼痛，那么有可能跟鼻炎有关。另外，如果有鼻炎的话，那么我们会感觉发炎的鼻道部位有牙胀的感觉，就是又酸胀，然后又有堵塞的感觉。那么当鼻道炎发作的时候呢，还会伴随着发烧的症状。如果当我们全身各处都找不着这个发烧的来源的时候，那么可能是鼻道炎的关系了。那么还有一些症状呢，就是跟鼻塞、鼻子充血有关系。因为鼻道炎常常会有鼻子不通的感觉，然后呢还会有黄绿色或者是血色的鼻分泌物，就是可能你觉得哎呀这个有一些鼻涕需要清一下，然后又觉得鼻子不通，结果一清发现是黄绿色甚至是带血呢，那么就要小心这是鼻道炎了。还有就是会觉得鼻好流液，就是常常说呢鼻水倒流，你就会感觉这个老会着呛着，就感觉好像是那个鼻子从嘴巴里上进去，呛的就像你去游泳的时候不小心呛着水的感觉。那么这个也要小心，这是鼻炎的问题。还有就是你喘气那声音会比以往更加厉害，但是你又觉得好像没得其他鼻炎的原因，那么也可能是鼻炎的缘故。那么到底如何治疗这个鼻道炎呢？好，那么首先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当然是使用抗生素，但是之前对于感冒这个东西也说过，抗生素不能乱用，最好呢是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来服用。而且一旦开始使用抗生素呢，至少要用10天以上，这个就一定需要配合这个医师的处方或疗程的完整。不然如果说是抗生素服用不到位的话，很容易复发，甚至变成慢性的鼻炎，就更加麻烦。另外呢，使用适当的鼻喷雾剂或者是口服的鼻塞药，可以使鼻子呢较为通畅一些。平时我们需要注意呢，就是一定要多喝开水，补充体液，那么使鼻子的分泌物不会很粘稠。如果症状一直没改善，那么就需要跟医师讨论，这是需要进行手术。当然这个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下，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关注自己的呼吸道的健康问题。如果说是有很多不明原因的头痛或者发烧，那么就想想这会是鼻炎的缘故。好了，愿我们能够更加明白我们的健康，好好的管理我们的身体。月善祝福你。诗篇73:26说，
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是神是我心里的磐石，又是我的夜饭，直到永远。
善赐给我们智慧，了解身体和心灵的需要，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好好管理自己的身心健康，也在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事上认定神、依靠神，使我们在永恒的生命和祝福中一起有份。
善是个灵，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圣经约翰福音4:24，
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有谁能够真正地明白了解我？不是我愿意一错再错，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过错，为何自己人人还在躲避我？屡屡遭人白眼，处处遭人拒绝，请你相信我，这种滋味并不好受。
欢迎是两个人在烟火燃节里呢彼此赏玩，它会有摩擦，也会有疲惫，会有误解，也会有心酸，但只要愿意沟通，愿意理解，再难的关口也能慢慢的走过口。在这点我们陪伴你一起面对问题，一起学习爱的敢阐述，或呢敢从容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您带来的美满欢迎不太难。上一回我们谈的是找个可把住那些婚姻出现困难的夫妇，很多的时候两夫妇闹意见，情绪冲动就嚷着要离婚，而气烦烦的办完了离婚手续，到头来又后悔不已。所以我们如果碰着闹离婚的夫妇，我们要把住他们，不要挨问题弄得太个人化，至少可以给他们一句公道话，一直怪罪于受害者，不至于挨一切问题化约至个人选择的层次上。同时在处理夫妇二人的关系的时候，也要担心男女不公平的现象，在中立的原则下保持立场。在婚姻辅导的过程当中，特别强调关怀的人要中立，怕出现偏帮的情况。但在大是大非的情况下，关怀的人虽然要谅解或尊重双方，但也要表达立场。这并非爱关怀人员的价值强加于当事人身上，而是要帮助双方分辨是非，反映在整个辅导的介入过程中。另外第三个原则是要尊重当事人的自觉，但在两夫妻思考决定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是可以把主加入一些反思的元素，尤其是婚姻价值观，让他们三思而行，以免将来后悔。今天我们继续讲第四个主因的原则，就是不怕面对当事人的痛苦。面对痛苦是困难呢，有时候我们因为担心当事人面对痛苦，会在有意无意间回避，甚至积极地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去解决问题。有时我们会向当事人提供意见，认为是简单的方案，但当事人却未必听从，我们就觉得当事人相当的顽固，甚至暗地地认为他们自讨苦吃。我们要明白婚姻关系千丝万缕，与理还乱并非三言两语可以道尽，我们除了要常常以谦虚的心怀进入当事人的世界，明白他们所谓固执的苦衷以外，还要建立面对痛苦的勇气。我们若能够体会痛苦所带来的成长，才能对暂时的痛苦不能自拔的人传到盼望。第五方面，我们辅导家人是涉及人格修养。一段不愉快的婚姻，表面看来都是沟通技巧出现问题，我们要引导他们多用正面的沟通。但为那样在闹意见的夫妇在交谈的时候学会了沟通，回到真实的生活当中总是重蹈覆辙。原来夫妇相互攻击的背后，可能反映了他们性格的阴暗面。妻子一句领导哪个都不开除，就开除你啊，你是真的怂吗？似乎技巧上是犯了职责的毛病，我们或许引导他用温柔的语气说，我很担心家中的经济情况，效果会不错。然而回到家中，妻子遇上别的事情又说，你看那个小林的老板他比你厉害，你按揭同时出道，按揭已经上经理了，你还加入了事业大军。我们又再度引导妻子换句温和的话语降低伤害，我不能介绍别人比我们的机遇好，内心总是酸溜溜呢。然而这是否单纯的沟通的问题呢，还是反映映照了妻子内心的阴暗面，是瞧不起丈夫？这里涉及呢是当事人的人格和修养，当然我们也不能以专家的身份道出他们的问题。 我们带的接呢天许和徐姬的这个雄怀，而自己的观察内心所领上呢顽固的表达出来，才可以把主打死人感觉认识自己，面对自己，尤其是阴暗的一面。打死人在安全的期盼下真实的认识自己，才让得成长的发现。
主耶稣说，烦劳苦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听众朋友，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，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，使你得安息。
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是你的安息。
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。
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学我样式，你们就必得安息，得安息。
脚步，一步一步。 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